主啊，我们真是高兴欢喜来到你的面前，因为我们要为你的救恩来欢唱。主，你拣选了我们，你寻找了我们，让我们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你自己的面前。我们也愿意天天来跟随你，在凡事上讨你自己的喜悦。主，今天早上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用我们的心，用我们的口来敬拜你的时候，巴不得我们的敬拜能够蒙你自己的悦纳，巴不得我们的敬拜能够讨你自己的喜悦。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求你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这个今年你们的主题跟我们的主题是相同的主题，那么我刚刚看到在你们的bulletin上面，在你的刚刚登的那个上面，就是每日与主同行。那么这个是主题，是我们在去年冬令会的时候我们选了一个主题，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希望每一天我们能够跟主同行，每一天我们能够天天来亲近神。但是呢，后来我们在San Jose我们那边开始就要找一些相应的经文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有困难，因为在圣经里面没有一处的圣经讲到每日与主同行的这几个字。圣经里面很多地方讲到，有很多地方讲到与主同行，也我们也圣经里讲到天天查考圣经啊，天天做什么，但是没有一处圣经讲到每日与主同行。所以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我们来看到底我们应该找一个什么样的合适的经文。那么后来我们也选了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后来我们想到，的确是圣经有它的意义在那个地方。如果我们与主同行的话，很自然的是要每日与主同行，对不对？你不可能说我今天与主同行，然后明天又不与主同行啊。圣经里讲到以诺与主，那个以诺与主同行三百年啊，我相信这三百年里面，他是随时随地、随时每一天都是与主同行，所以不在乎哪一天与主同行，而是整个的所有的每天的时间都是与主来同行。但在另外一方面呢，当我们与主同行的时候，我们不只是在亲近神，我们不只是来跟随主，不仅是我们是与主同行，我们还有表现出与主同行那个生活出来。我觉得今天我们基督徒一个很大的，或者是一个问题，或者是很大我们常常没有注意到的一个事情，我们很特别注意到我们跟主的关系啊，我们要读经，我们来祷告啊，我们来聚会啊，我们来奉献，我们来做很多与主那个与主的关系，但是我们很少注意到，当我们与主亲近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就有时候就忽略到我们跟人中间的关系。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人好像他很虔诚，他很亲近神，但是他跟人际中间的关系不对，人家在他身上看不出基督徒的生活出来啊，看不出基督徒的生命出来。那我想圣经上面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法利赛人，对不对？法利赛人他们很看重一些事情啊，他们很看重那个很看重来在殿到殿里来献祭，他们很看重来要过禁食的生活啊，他们很看重很多宗教的生活。但是当他们看到主耶稣，很多人跟从主耶稣的时候，他心里就妒忌啊，到最后的时候，他十二就把主耶稣出卖了，把主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想，如果我们不注意到与主同行的生活的话，虽然也许我们觉得我们跟主有很亲近的关系，也许虽然我们觉得我们每天跟主有跟主同行的生活，但是有时候我们就会忽略到我们跟人中间的关系，忽略到我们与主同行的生活。那么我想这也是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所说的啊，今天神要我们的不仅是一个与主同行的关系，神也要我们一个与主同行的生活。我们一起来看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好不好？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这是在小先知书后面，在约拿书的后面，在这个拿鸿书的之前哈，你们慢慢看。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我们找到了以后，我们一起来念。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我们找到第六章节，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 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好，我再念，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所以在这个与主同行的前面，要做要有些很多的生活，才能够显明出来我们与主同行的生活出来。那么他前面最前面他说，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要的是什么。今天我们来跟随主，今天我们来与主同行，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怎么样才能够 才是讨神喜悦的啊，我们觉得我们做了一些事情，这些事情是可以讨神喜悦的，但是这些事情是不是神要我们的？所以在圣经里面讲到，当末到最后的日子之后啊，主耶稣、很多人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有人说我主啊，我奉你的名医病，我奉你的名的赶鬼啊，我奉你行了很多神迹奇事。你说这些人是不是跟随主的人？他不仅是跟随主的人，而且这些人他也奉了主的名，行了很多不平常的事情，对不对？又医病，又赶鬼，又行很多神迹。但圣经里讲什么？就是说你们这些作恶的人呐、啊，我不认识你们。我想今天我们常常要在神面前要省察，我们要在神面前要反省。今天我们在我们每天的生活的里面，我们是不是照着主的心意，照着主的指示，照着主的意思来跟随主，还是只是我们一厢情愿的觉得我们已经来跟随了主？所以在这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他说世人啊，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何为善，我们要照着主的指示，要听主的话来说，我们什么才是善的，什么是讨主喜悦的事情。然后耶和华向你所要的是什么，什么是神所要的？在那个之前，讲到有些人他来到神的面前，他满腔热血，他满一心意，他这里谈到他说第六节，他说我朝见耶和华，在至高神面前跪拜，当献上什么呢？岂可献一岁的牛犊为燔祭吗？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牛公羊，或者万万的牛和吗？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献我的长子吗？为我心中的罪恶献我身所生的吗？有些人来到神的面前，他觉得哇，我真是愿意好来奉献给神，我是愿意把一些最好的来给神啊，但是这里讲到献一岁的牛犊，你知道牛那个小牛啊，长的时候，在那个小的时候是很小，然后到一岁的时候是最肥最嫩的时候，再上去就那个牛就长大了，所以一岁的牛犊是最好的时候，所以我把最好的牛犊来献给神。然后所以这是值的啊，我把最好的来献给神。或者也是说我把很好大量的一些东西来献给神。他说我献千千的公羊或者万万的牛和，我成千的公羊来献给神。我把那个献的牛啊，好像一个河一样的来献给神。或者是甚至于更进一步，他说我要把自己为我的罪过献我的长子，心中的罪恶献我身体所生的，把你自己的儿女都献给神。当然这个对不对，这是另外一回事情，但是他愿意把他最好的，他愿意把最珍贵的，他愿意把他最喜悦的一些东西来献给神。但神说这不是我所要的东西，虽然你觉得这是你最好的，虽然你觉得这是你最宝贵的，虽然你觉得你把最珍贵的一些东西来献给神，但神说这不是我所要的。神所要的是什么呢？你要听到神，你要听到神的指示，你要明白神的心意。神所要的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我想今天我们愿意花点时间来思想神所要的是什么，神怎么样一个过一个与主同行的生活，在我们的生活上面来讨神的喜悦，在我们的生活上面 能够荣耀神的名。那么什么叫做行公义？什么叫做行公义？那么圣经里面有很多地方都讲到公义的事情。我想今天我愿意跟各位找几处的圣经，然后看什么叫做行公义。第一个，在圣经里面，当我们讲到行公义的时候，常常把公义跟公平放在一起，所以公义常常跟公平放在一起。我们来看，在这个创世纪第三十章三十三节。这是我们很熟的一个故事，创世纪三十章三十三节。我来念给你们听，这是在雅各跟他的舅父拉班的事情。我们知道雅各到他投靠的，当他逃避他的哥哥，因为他用这个红豆汤骗了他哥哥，骗了他哥哥长子的名分，然后呢，他就逃避到他的舅父拉班那个地方去。那么他很喜欢拉班的两个女儿，所以为了拉班的两个女儿呢，他服侍了拉班14年之久啊。然后呢，后来那个他们就彼此用奸诈来彼此来对付。那么到后来呢，那个雅各呢就跟他舅父拉班说，他说我们这样子，你要给我工价，你要给我工价。那么将来呢，如果那个羊呢，如果身上有斑点的，就来归我的啊；如果是那个生下来的绵羊是有黑的有斑点的，就归我的；如果是一个颜色的，统统来归给你。那么后来那个舅父呢，就耍了个手段，就把所有的有斑点、有颜色的那个牛跟羊跟绵羊的都放在一边，另外一边让他的儿子来牧养，只把纯色的羊让雅各来那个牧养。结果雅各呢也手段，他这里当然我们不太了解这个道理的意思是什么，不过他也耍了一些手段，在那个羊最肥的时候啊，让他能够生出来那个有斑点、有颜色的那个羊。啊，然后瘦的时候呢，让他生出那个纯色的羊，他也许了解那个中间配种或者了解那种繁殖的一个基本的一些办法。但三三节他说什么？他说以后你来查看我的工价，凡在我手里的山羊不是有点有斑的，绵羊不是黑色的，这就算是我偷的，这样便可证出我的公义来。所以什么叫做公义？是公平，我不亏欠人，我不来占别人的便宜。所以这个公义的第一个，我跟人中间相处的时候，我不是是不是用公平、用公正，我可不可以用公平来彼此来对待？我不占别人的便宜，我不应该做的事情，以致我得到一些利益，是让别人受到亏损。我想今天在我们每天的生活的里面，我们需要在神面前来省察，有没有我们做的任何的事情，因为我做了一些事情，让别人受到亏损，让别人受到一些损失，能够占到人的一些便宜。我想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在社会上面看到很多不公平、不公义的事情，但在基督徒的身上，我们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们要非常非常的小心。如果因为我们的行为让别人受到亏损，让别人受到不公平的待遇的话，人家对我们基督徒当然会有很大的问题问号。那么第二个，让我们看到公平，看到讲的公正，我们看雅各书第二章第一节。雅各书第二章第一节，我来念给你们听。他说：“我的弟兄们，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便不可按着外貌待人。”所以这里讲的，这里公义讲的是公正。当我们跟人家相交往的时候，当我们跟人来往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按照他的外貌来待人？我们是不是看到一些人比较有权有势的，或者一些有地位的，我们对待他的态度，跟那一些人没有权没有势一些普普一些人，我们是不是跟他态度不一样？我们是不是按照人的外貌，按照人的地位，按照人的身份来彼此相待？所以这是让我们看到第二点。第三点，让我们看到在诗篇第十五篇，我来念给你们听。耶和华，谁能寄居你的帐幕？谁能住在你的圣山？就是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心里说实话的人。他不以舌头残谤人，不恶待朋友，也不随火毁谤邻里。他眼中藐视匪类，却尊重那敬畏耶和华的人。他发了誓，虽然自己吃亏，也不更改。他不放债取利，不收贿赂，以害无辜。行这些事的人必永不动摇。在这里讲到这些人，他是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心里说实话的人。这里也是讲到我们跟人中间的相交，我们来跟人中间的来往，我们是不是以公平、公义、以诚实来彼此相待？我们是不是看到一些，如果做了一些事情，我们能够让我们吃亏，我们是不是还情愿为了遵守我们的誓言，为了遵守我们所说的话，我们情愿自己来吃亏？然后最后我们看公义的意思，诗篇四十五篇第七节。我们就念前面这两句话，他说：“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公义的另外一个意思是这样的，反面的意思是罪恶。如果你喜爱公义的话，就会恨恶罪恶。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看到，当然圣经里还有很多其他的地方讲到公义的事情。我只举出这些来，看到公义跟公平。公义跟公正，公义跟诚实，公义跟正直，然后公义跟恨恶罪恶通通连在一起。所以什么叫做行公义？那么有一个我看到有一篇文章，他讲得很好，他说行公义不是为自己争取公义，他说行公义也不是告诉人公义，而行公义是什么？是我们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我们常常当我们说我们喜欢公义，然后我们常常看到别人的缺点，或者看人家看到人家怎么对我们不公义的事情啊，这个不公平啊，人家为什么这样对待我？我们常常想到人家对我怎么样，或者我们看到别人怎么样，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什么叫做行公义？就是我们自己在神的面前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什么是圣经上教导我们的？什么是我们应该做的这些事情？这些事情，咱们再是就是表示行公义。在大概在50、60年代的时候，那时候在美国有本书，那么我是因为在台湾的时候，我看到中文的翻译，我对我的印象就很深刻。我相信很多人看过那本书，叫做《跟随他的脚中行》（Following in His Steps）。那么那本书里面，他讲到在美国，在这个正好美国这个20年代那个经济大不景气、大萧条的时候啊，很多人失业，因为从农业社会开始就进到工业社会的里面，所以很多人就失业，很多人没有工作。我们知道在那时候在美国叫 Great Depression 哈，那个时候很多人非常很多人自杀，很多人失业，很多人没有工作，整个美国一个经济一个非常受到非常大的影响。 然后在芝加哥有一群基督徒，那么他们有一天他们在正好在聚会的时候，但我们今天没有时间来讲详细，你们回去看那本书哈，那本书是非常有名的一本书，英文叫做 In His Steps 或者 Following in His Steps， 然后中文是跟随他的脚中行。其实如果你们到网站上的话，根本有网站有那个 free 的 download 哈，你可以看到。那么他就是有一次在个聚会里面的时候，忽然有一个人就跑进来，然后他就说他那时候聚会已经结束了，他忽然就跑进来，他就说我可不可以跟你们讲几句话？他说我是一个失业的人，啊，我的太太已经生病，已经过世了，我还现在还有一个小女儿，一个寄养在人家家里。他说我过去好几个月的时间，我在找工作，我到处找不到一个工作。然后看到今天看到你们在这里聚会，看到你们衣服穿得整整齐齐的，你们好像都是一个过一个很好的生活。他说但是如果耶稣今天在你们中间的话，他会怎么做？那么后来呢，他就昏倒了，后来那个牧师就把他接到他家里去，后来过了几天他就过去了。那么等到下个礼拜的时候，那个牧师在那个聚会的时候，他牧师就问了一句话，他说上个礼拜那个流浪的人，那个人他问了我们一句话，他说如果今天耶稣在我们中间的话，他会怎么做？所以就是因为这个问题，就在整个教会里面就产生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那么有就一群人就开始就说我愿意以后当我们每天遇到任何的时候，遇到任何事情的时候，不管是跟人中间的相交，不管是我当要解决任何的问题的时候，我都会问一个问题，如果今天耶稣在这里的话，他会怎么做？那么在那本书里面就讲到，就有个报社的一个老板，他以那个报纸当地一个最大的报纸，一个非常成功的那个报纸。但是有天他忽然就问，当他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忽然发现他那个报纸上面就登了很多不好的广告。虽然那个广告让那个报纸能够有很大的收入，但那些广告不是一些不好的广告，或者烟喝的酒，我现在不记得是一个什么样的广告。所以他说，我从今天开始，我报纸就不登这些广告。而且呢，他说我礼拜天我是应该是我们的聚会的时候，所以我这个报纸的特刊啊，报纸的那个星期的特刊我就不登，就不再在星期天登，我在礼拜六才登啊，星期天让大家能够到教会来去做礼拜。所以他就做了很多这一连串的这些决定。那人家就说你疯狂了啊，你报纸最大的收入就是那些广告的收入。然后如果你礼拜天没有这个特刊的话，没有人会去买你的报纸。我们竞争有那么大的竞争的那么多竞争的人，然后你是不是疯狂了？但是他就坚持，因为他就问一个问题，他说如果今天耶稣在我们中间，他会怎么样去做？那么在那个教会里面也有一个也唱歌唱的非常非常一个女士，唱歌唱的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唱歌的一个人。然后当时有很多的人就请花了很大的钱请他到各处去巡回去演唱，但他也问同样的问题，他说如果今天耶稣在这里的时候，他会做什么？他就把所有的 contract 统统取消掉，他情愿到贫民区里面去向那些贫民去唱歌，为了传福音给他们。我想我今天没有时间去讲这些其他的书，你们回去有机会可以找到那本书。那个是在当时，后来在60年代，在70年代，在美国非常非常流行的，引起很多教会都在问同样的问题。今天如果耶稣在我们中间的话，他会怎么做？我想这就是这里所说的，什么叫做行公义，就是我们做我们该做的事情。也许我们不见得要问同样的问题，但是我也许我们可以，当我们做每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可以想想看，今天圣经上的教导是什么？今天神要我做什么样的事情？今天当我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当我跟人相处的时候，当我的态度，当我跟中间人相处的时候， 什么是圣经的标准，什么是神要我所做的事情。也许当我们这样思想的时候，也许当我们这样问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的很多很多做的事情的很多做的事情很多做事的方法，很多我们所做的事情可能会完全不一样。所以这是第一个，这里让我们看到圣经上告诉我们要我们行公义。那么第二个，他这里说，他说那个弥迦书，他说要我们好怜悯。那么这个在英文里面是讲到 mercy 或者 kindness， 我们喜好这个怜悯，我们喜好这个美善。但是什么叫做怜悯啊？什么叫做怜悯？是不是我们看到一个人没有饭吃啊？我就对他动了怜悯的心。但是有的时候，当我们有这个怜悯的心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一个正确的态度，他会觉得我们瞧不起他，他觉得我们会轻看他，是不是？所以什么叫做好怜悯？那么我想在圣经里面，一个最好的来解释一个怜悯的一个态度，就是在尼希米记，在旧约尼希米记，在诗篇的稍微后面一点，对不起，诗篇之前，就在诗篇之前，在约伯记之前，约伯以斯帖，然后讲尼希米记第九章，这里面讲到神对人的怜悯。我想圣经讲到怜悯最好的例子，讲到神对人的怜悯，我来念给你们听。从第九章，从17节到25节，从16节开始，他说：但我们的列祖行事狂傲，应着景象，不听从你的诫命，不肯顺从，也不纪念你在他们中间所行的奇事，竟应着景象，居心悖逆，自立首领，要回他们为奴之地。但你是乐意饶恕人，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的神，并不丢弃他们。他们虽然筑了一只牛犊，彼此说这是领你出埃及的神，因而大大惹动你的怒气，你还是大施怜悯，在旷野不丢弃他们，白昼云柱不离开他们，仍引导他们的行路，黑夜火柱也不离开他们，仍照亮他们当行的路。你也赐下你良善的灵教训他们，未尝不赐玛拿使他们糊口，你赐水解他们的渴，在旷野40年你养育他们，他们就一无所缺，衣服没有穿破，脚也没有肿，并且你将列国之地造粪赐给他们，他们就得了新侯之地、西斯本王之地和巴山王恶之地。你也使他们的子孙多如天上的星，带他们到你所应许他们列祖所得为业之地。这样他们进去得了那地，你在他们面前制服了那地的居民，就是迦南人，将迦南人和其君王并那地的居民都交在他们手里，让他们任意而待。他们得了坚固的城邑、肥美的地土、充满了各样美物的房屋、筑成的水井、葡萄园、橄榄园，并许多果木树。他们就吃的而得饱，身体肥胖，因你的大恩心中快乐。我想这段圣经把神对以色列民的怜悯描写得非常非常的那个完全。以色列人怎么样拒绝他，拒绝神，怎么样抵挡神，怎么样不顺服神，但是神还继续不断地把好处赐给他们，神还继续地引导他们，神还继续地带领他们。所以什么叫做怜悯？是把人不应当得的一些东西给人，不在乎他们所做的。今天是不是我们在今天在教会的里面，因为我们在彼此间，我们岂不是需要更多的彼此间的怜悯吗？也许我们讲的太多，讲的公义，刚刚讲的公义，公义是对我们自己的，但是我们对人要求太多的公义，我们太少怜悯。在最近的一期的海外校园的里面，有一篇文章，有一对 在中国大陆的一对夫妇，他们的儿子到南非洲去念书，就有一天早上当他们在家里的时候，忽然就收到一个电话，是他儿子打从南非洲打电话来的。在电话里面讲得很不清楚，就是讲了一句话，他说他跟他讲，他说爸爸妈妈，他说我现在今天出了个车祸啊，我现在就告诉你一声。哇，他妈妈听了以后就非常非常紧张，到处后来电话就断掉了，后来到处去问到底什么，到底问到底什么回事，你孩子在南非洲他出了个车祸，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情，也不知道到底是不是有生命的危险，或者有什么情形都不知道。后来好不容易他们经过打到处去打电话去问了什么之类，后来发现原来他的儿子带了他的两个女同学在出去玩的时候，在高速公路上面就出了个车祸，结果其中一个女同学呢就当场就死了，然后另外他儿子跟他另外一个女同学呢就受了重伤，所以他爸爸妈妈就非常非常的着急，所以就马上就买了飞机票啊，从中国大陆就坐飞机坐到南非洲去。当他去的时候，他心里就为两件事情担心。第一个，他为他儿子的安全担心，这个很自然，我们知道，对不对？他不知道他儿子到底伤势有多严重，到底是不是有生命的危险，就是没有生命的危险，将来是不是有后遗的问题，这个他心里会想到。但是更难过的，他想到他怎么样去见他那个女同学的父母亲，是因为他儿子开车的缘故，因为他儿子不小心的缘故所产生出来的车祸，他怎么样去见那个儿子的那个女同学的父母亲。结果后来他们就到医院里面去看的儿子，还好儿子没有生命的危险啊，不过是那个伤势是蛮严重的，所以他跟他儿子跟那个另外一个女同学都在医院的里面。后来他在那边就住了几天以后，终于有一天他要去见那个死亡的那个女同学的父母亲，所以他真的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啊，他真是不知道怎么办，怎么去见那个为着儿子的开着车子，让那个年轻的十几岁的那个女孩子，当场就因为车祸的缘故，当场失去了生命。结果当他们这个夫妻去见那个女同学的父母亲的时候，当然是非常非常的难过，非常非常的悲伤。但是那个女同学的父母亲一句没有责怪他儿子的话，反而安慰他，反而帮助他。然后抱着他，他们在一起来安慰他，他觉得反而得到那个女同学那个父母亲很多的安慰。后来他们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他明明可以责备他，甚至可以要求他赔偿很多的钱啊，可以要求很多的要求，为什么他们没有任何的要求？后来他发现，原来那个女同学的父母亲是个基督徒。所以后来他们就在那边在那个南非就待了一段时间，后来他们就答应，就说要把他儿子跟那个受伤的另外一个受伤的女同学就带回到中国去，在中国在那边医疗。但是也就是因为那个死去的那个女同学的父母亲她的态度，当他们回去以后，他把他在南非洲所碰到的这个事情跟他家里的人讲。就同一天，在中国有11个人受洗，信了耶稣基督。所以我看到那篇文章以后，我说了非常非常受了感动。今天这是一个很好的怜悯的一个例子。你明明可以有，你可以得到你的要求，你可以来显明你的公义，但是因为爱神的爱的缘故。因为神的恩典的缘故，你不有任何的要求，反而用爱心来彼此接纳，用爱心来包容，以至于让人真的在你身上看到神的爱，在那看到你的生活是跟人家不一样的。今天也巴不得我们在教会的里面，或者在教会跟人做彼此来往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学习彼此用怜悯来相待，我们用彼此在怜悯的里面，我们有更多的学习。 最后在弥迦书他说，他说我们要用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如果你看英文中文的翻译的话，好像这里讲到四件事情啊：行公义、好怜悯、以谦卑的心，然后与你的神同行。但是你看，如果看不同的英文的翻译的本的话，大部分的英文翻译本这里讲了三件事情：行公义、好怜悯，然后用谦卑的心来与你的神同行。当我第一次看到这几句话的时候，我觉得很纳闷哈。好像一个讲到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好像这两个应该是相符的，对不对？如果一个人是与神同行的话，很自然的就会有个谦卑的心。你怎么可能有又与神同行而没有谦卑的心呢？但是当我后来想想看，很多时候，当我们跟神很亲近，当我们觉得我们来跟随神。当我们觉得我们好像我们跟天天我们做了讨神喜悦的事情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就会有了属灵的骄傲。我觉得人家不如我，我们觉得人家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不对，那个地方不对，因为在我们身上就产生了属灵的骄傲。我们看一处圣经好不好？我们看路加福音第十八章。路加福音十八章，我来念给你听，从第九节到十四节，这是主耶稣说的一个比喻。路加福音十八章第九节到十四节，耶稣向那些站到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设一个比喻，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向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这个法利赛人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很虔诚的人，对不对？你看他说他在行为上面，他说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所以他的行为也许是没有可以指责的。他做了很多很多很好的事情，然后他也说，他说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他在神面前是一个有个很虔诚的，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好好在神面前禁食，在神面前祷告的。然后呢，他说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他也在奉献上面也是按照圣经的教导来完全来去做的。但他的问题是什么？他把他自己的好处，他把他自己的虔诚来跟别人来相比。他说我不像这个税吏，我不像那些其他的人一样来勒索、来不义、来奸淫。所以他的好处都是来把他来跟来别人来相比的。我想今天我们是不是有的时候我们不小心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光景啊？我们一方面我们觉得我们每个礼拜都来做礼拜啊，我每天都早上都有晨更，每个天都有读经的时候啊，我们也奉献，我们也很乐意的来奉献，然后我们心里就沾沾自喜，我们觉得我们比别人强，我们觉得我们比别人好。今天在教会的里面，很多时候为什么会有纷争，为什么会有不和睦的事情？因为我们常常把我们自己来跟别人来相比，所以以至于我们觉得我们比别人强，以至于我们觉得我们比别人好。所以圣经上说，告诉我们说，神要的不仅是我们行公义，不仅是我们好怜悯，我们要以谦卑的心来与神同行。如果我们不是成了一个谦卑的态度，不是让圣灵来常常的光照我们，虽然我们与神同行，虽然我们跟神很亲近，但是里面很有时候不知不觉的在我们里面就会有属灵的骄傲，让我们觉得我们比别人强。我们再看一出圣经，看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八节。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八节，我们也只看这一节经文。他说：总而言之， 你们总要都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慈怜谦卑的心。今天在教会的里面，彼得教导我们说，我们怎么样在教会里面能够在一起来同工，我们怎么样在教会里面我们一起来参加教会的敬拜，我们怎么样在教会里面我们在能够在一起，我们要同心，我们要彼此连续，我们要相爱如弟兄，我们要存慈怜谦卑的心。那么在英文里面，我们要同心，他说是 live harmony with one another， 我们跟别人在一起，我们要过一个很和谐的生活。我们是不是只看到别人的缺点而没有看到别人的长处？我们是不是只看到人家的软弱，我们没有看到人家的长处？我们是不是能够跟别人能够生活很和谐的能够生活在一起？然后他这里讲彼此体恤， be sympathetic， 我们对要对人家有同情的心。所以在英文里面常常有一句话，就是我们要从人家put on other people's shoes， 你照着从人的角别人的角度来看。很多时候我们从我们很主观的角度来看一件事情，我们觉得这件事应该怎么样去做，但是我们很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有一天看到一个故事，我相信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你知道在台湾他们有个叫博爱座哈，如果你们都台湾来的话，这个好像比较新的一个，就是在公共汽车上面有几个位置专门是给老弱妇孺人坐的，所以叫博爱座。结果有一天呢，在车子上面看到一个大学生的样子坐在博爱座上面，那些车子就很挤，很多老年人，很多妇女，很多小孩子都在没有位置坐，但那个年轻人就坐在那里。大家就非常非常生气，非常非常说，说你这个人年轻人怎么一点不，这个明明是应该留给那个老年人，留给小孩子坐的。大家就非常生气，但是呢又敢怒不敢言，因为大家就不要管闲事。后来有一个人呢，就后来就实在忍不住了，就站起来就跑到那个年轻人那里，他说你这个年轻人怎么一点不懂规矩啊，你一点都不懂规矩，明明看到旁边有那么多人，那么老年人，那么多小孩子的人在那边，你都不让座位给他们。结果那个年轻人满脸通红，他说对不起，他说我呢是装了个义肢的啊，我的脚是被锯掉的，我是装义肢的。他今天早上装的时候呢没有装好，他说我根本不能够站起来。后来呢公共汽车停的时候，他就站起来就整个就跌倒在地上，然后好不容易他爬慢慢很不容易爬起来的时候，慢慢就从公共汽车上就爬下去。就那篇文章说，他说当他后来公共汽车开走的时候，他发现在公共汽车地上面还有些他的书，还有些他的文具都丢在地上。他好像来提醒人，今天我们不要从我们主观的角度来看一些人。今天当我们彼此来交往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用我们主观的角度来彼此来看，而我们对人没有同情心，我们没有学的用另外一个人别人从对用另外一个角度来彼此来看。然后他这里讲到我们要相爱如弟兄， love as brothers， 我们好像一个家里的人，我们彼此相亲，我们来彼此相爱。那最后他说要存慈怜谦卑的心， be compassionate and humble。 我们只有当人对人有同情心，但人有怜悯的心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谦卑，我们才能够真正的与神同行。所以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是要学习与神同行，我们也希望每天来与神同行。但是如果我们在行公义的事情上面，我们在爱怜悯的事情上面，我们在谦卑的事情上面没有好好学习的话，我们只是看重我们跟神的关系，而没有看重我们跟人的关系。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不能够爱看得见的弟兄的话，我们怎么能够爱看不见的神呢？ 巴不得今年让我们常常提醒我们，在今年教会的主题的里面，我们能够行公义，爱怜悯，我们用谦卑的心来与神同行，因为这是神所指示我们的，这也是神所要我们去做的。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当我们来到你自己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常常向你显明我们的软弱，我们也向你愿意向你承认我们的失败。我们在许多时候，若不是你自己的光来光照我们，主啊，我们真是在许多事情上面，我们都没有看到我们自己实在的光景。愿你的话语常常提醒我们，也愿你的圣灵常常引导我们，好让我们真是能够行在你的旨意的里面，行在我们的在你的心意的里面来过我们每天生活。求你看顾，求你引领，也求你帮助，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